跟大家来看一个题目，叫做试探试探。试探试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试着来探讨试探这个问题，好吗？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教导我们祷告，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遇见两个字翻译的不太好，应该是不叫我们陷入试探，对不对？原来的意思，我们若看新译本就这样翻译的，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我们陷入试探里面以后会有哪一些后果？其实我们都有经验，对，我们都知道，我们拼命去抗拒这个试探，我们用我们的情绪，用我们的意志力去自我控制，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去做分析，说这一些试探如果我陷进去会遭遇哪一些可怕的后果，有没有用呢？你知道你去问吸毒的人哦，他们在吸毒之前都知道后果了。你看用法律，他们都知道法律是什么啊？用教育，他们早就知道吸毒对身体对那个关系人际关系这些都破坏，但是碰到了还是会陷进去。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上面还蛮挣扎的。所以刚才我们就有谈到，就有些人喜欢跑去一些那种内在医治啦，那些是一种希望走一个捷径，就是说有，如果你有一个很棒的牧师帮我按手祷告，让我那个很大的喜乐，很大的什么发泄之后啊，我从此以后就不再有这种问题了。事实上我们是这样，事实上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没有一个很扎实的圣经基础来面对很多的试探。然而雅各书却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今天从雅各书还是从第一章来看。我先再讨论一下，雅各书一开始就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么试炼和试探到底有什么差别？我们来考虑一下啊。我们好像谈过，就是说试炼是通常是一个环境我不喜欢的，但是无可奈何的，而试探却是迎合我的欲望的，我想要的，但我知道不行，但我还是想要的。所以试炼常常是一种不利于我的，对于我来说不喜欢的环境，试探却是引诱我的环境或事物。试炼是我不想要可无可奈何，试探是迎合我的欲望但是我不应该要的。那我问你，试炼和试探在道德上来说有没有差别？试炼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吗？好像是中性的， 不见得邪恶，对不对？譬如说有的时候贫穷是可能是一种试炼，贫穷是不是不道德的？是不是很道德？贫穷是一种道德的高尚的表现，也不是。所以通常试炼来说道德上是中性的，它没有道德的问题。但试探有没有道德的问题？很多有的，对不对？吸毒酗酒，很多这一类的那个是有道德的问题的。所以试炼和试探我们要怎么面对？你怎么面对试炼？我们早上有说叫以为大喜乐。所以试炼你需要在里面，那在里面把它当作可喜乐的，然后你在里面培养一个忍耐。所以圣经上没有教导我们说碰到试炼要逃跑，而试探呢，我们是需要逃避的，要赶快逃走的，对不对？你们记得那个约瑟面对那个波提乏的太太对他的试探，他是怎么对付？他头都不回就往外跑，他没有坐下来好好跟那个波提乏太太谈论说这样不应该的吧，我有几个理由说我们不应该那个有犯奸淫哦，那个你要应该，你既然是已经是那个波提乏太太，你应该自重了。他没有用道德劝说，没有用理性，没有用教育，没有用任何，他头都不回往外就跑。那他拉他衣服的话，他衣服都可以不要。试探是要我们逃避的，圣经上有好多个地方叫我们逃避试探。那试炼是叫我们在其中忍耐。试炼它背后有一个目的是要怎么样？是要塑造我们的品格，属灵的品格。通常试探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试探和试炼有很多的差别了，对不对？ 所以目的来说，试炼是好的，是要塑造我们的属灵品格，试探却是要引诱我们，让我们被毁掉。那是不是清楚了呢？试炼和试探都有很多的差别，蛮不同的。如果你们都清楚的话，我来把你们搞糊涂啊。最主要的混淆在哪里？就是在圣经上，包括旧约，包括新约，试炼和试探都是同一个字，这个你们知道吗？同一个原文哦，希腊文试探和试炼是同一个字，希伯来文试炼和试探也是同一个字，麻烦大了。所以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很辛苦的，他要决定这边翻成试炼还是翻成试探，因为是同一个字。因为是这个原因，就因为圣经原文是同一个字表达试探和试炼，所以我们常常对于那个很重要的圣经教导，圣经的真理，关于试探和试炼，我们有一些误解，有一些搞不清楚的地方。因为这翻译要看它的上下文，看它的处境来翻译，有一些翻译可能不太准确。那所以那个教训到底是针对试探来给我们教训，还是针对试炼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如果弄错的话，我们整个神学就乱掉了。因为我们这些教训有混淆的缘故，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常常觉得无助无力，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试探。圣经里面有好几处，这个它有的地方很难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讲到，就是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忍受受试探过于所能忍受的。这个地方翻真的很难翻啊，到底试探还试炼，试炼还试探，试探怎么可以忍受呢，对不对？那今天我不讲这一段，这一段你们如果愿意研经的话，好好的去做那个原文的研经，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来还是要看比较单纯的，就直接教导在试炼和试探的问题。那我先要问大家，大家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旧约新约都是用同一个字来表达两个这么，我们刚刚讲了很大差别，对不对？试炼和试探那么多差别，为什么圣经原文用同一个字来表达？是希腊文希伯来文他们文化里面没有这个分别，只有我们有分别吗？当然不是。那用同一个字其实有道理啊，主要就是这样子。常常啊，我不是说常常，就是说不是绝对每一次，但常常试探在属灵上跟试炼常常有一些关联。像很抽象，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比较了解。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啊，西乃山的时候，摩西叫他们在这等待，摩西就到山上去了，对不对？以色列从出埃及用神用十大灾击打那个埃及人，然后带他们出来，云柱火柱带领他们，随时那个摩西可以去求问神带领他们走，所以这一路神都跟他们同在。然后到了西乃山脚下，摩西到山上去以后，这个时候有一个试炼临到他们，就神的引导神的话没有了，摩西到山上去了，没有人再传神的话给他们，他在下面等第一天没问题，摩西说他会下来的，我们等第二天第三天，一个礼拜过去，摩西还没有下来。这个是一个试炼还是试探？这是炼，对不对？这是炼，因为你要忍耐等候，要有存着信心等候神的话临到，不管等多久，神既然应许了说摩西上去要给他那个指示，那我们就等就是。但是他们等久了以后，他们信心动摇，信心动摇以后，他们不肯再忍耐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又跑出试探来了。试炼引发了接下来的试探，耶和华没有怎么办，我们自己弄一个金牛犊来求拜他，看他会不会给我们引导，因为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了嘛。当你放弃信心，放弃忍耐等候，你不能够承受那个试炼，你在试炼上失败的时候，马上有试探就跑出来了。这个试探起先是金牛犊，为我们做一个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但是这个事情过了没有多久，就变成什么？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个暴饮暴食啦，荒淫无度啦，那种犯奸淫的啦，那通通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从一个试炼的失败，导致许多的试探跑出来。 所以很多事情啊，这种都是连在一起的。你看啊，我们举一个很普通我们现在的例子，不要举以色列人例子，贫穷我刚刚说是一种试炼，要教导我们信靠的是神而不是就是说地上的丰富。但是当我没有胜，在上没有得胜，我失败了，我不能靠信心把它当作喜乐的，我不想要贫穷的时候，我会变怎么样？我会变贪心，我会偷窃，我会用不正当的手段增加自己的财富。你看，有许多的事情就开始试探我了，金钱对我试探，是试探。好，当我看见有人的财务没有人看管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试探。当我看见我在公司里面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发财的时候，这又是一个试探。当贫穷的这个试炼，我没有办法用信心去面对而失败的时候，就跑出试探了，试探就产生了。所以从失败的试炼，失败，我们失败不能面对试炼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试探出来。那是不是所有试炼一定会带来试探呢？那是不一定，因为只要我有信心在试炼里面当作是可喜乐的，我继续忍耐，直到最后成功，忍耐成功，成全完备，那这个试探就没有机会找上门来。但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试探很可能就在试炼中发生。因为这个缘故，试探和试炼真的是有些关系，就是这个好像是同一件事情发展到不同的状况的时候，就跑出那个东西来了。所以这两件事情，试炼和试探，在原文是用同一个字，因为它实在是很接近的啊，就是很有关系的。那么我们来看他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啊。那好，我还是来念给大家听，雅各书第一章12节，我一直念到18节。你们仔细想他这个翻译的对不对啊？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一段讲到试探，首先我要问大家，第12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个试探翻译的对不对？你们觉得有问题了对不对？试探我们刚刚说试探是要逃避的，你瞄都不要瞄就赶快跑，为什么说忍受呢？而且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经过试验以后要得生命的冠冕，是主应许要给那些爱他之人。这个好像我们早上讲的是验试炼，对不对？好，这个地方啊，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胜，这个试验又是我所说的那个认证，这个字同一个字啊，所以这个跟试探试炼是另外一个字了，这完全不一样。这个认证是经过一个那样子的那个评判的，但试探和试炼是同一个字。这个地方12节我觉得应该翻成试炼，忍受试炼是有福的，因为试炼背后是有这个要祝福的目的在里面。但是他为什么翻成试探？我相信他看上下文，因为下面13节开始很明显是试探。13节说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被恶试探，你看见有道德的层面没有？这个不可能是试炼，这试探。所以翻译的人看第12节跟13节这么接近，他要翻成试探。事实上12节是把上面第一节到那个第12节那个做一个结论，所以他是讲到跟第二第四节那边的试炼比较接近的。而13节是另外举了一个，因为试炼也可能我刚刚说会，如果试炼你没有处理好会生出许多试探来，所以他就要解释试探。所以我说下面这一段是关于试探的教训，试探我们怎么面对试探的神学，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第一个， 告诉我们的，就说试探，面对试探，你有责任的。当我们陷到试探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些那个后果，我们受不了那些后果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办？人哦，大概没有什么能力去抗拒试探，面对试探，但是我们很能很能找借口，我们很会责怪别人啊。所以当人陷到试探里面去，常常就说的我们找借口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们常常听人家这样说，哦，我以为你要我这样去做的，先把责任推掉，所以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那还有什么讲法？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整个社会，整个那个的那种压力啊，所以不是我的错，是什么？整个社会的错。那我的原生家庭一向是这样做事的，我们一向是这样的习惯，那是不是我的错？是什么？我原生家庭的错。我们人陷到试探里面去，失败以后都会这个讲这种话，这些一般人都会，我们基督徒还会多讲一个什么？哎，不是我要做的，是谁叫我做的？基督徒都会，撒旦叫我做的，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样子？我们觉得就说我们有比别人更好的那个借口，是撒旦要我做的，不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但是啊，这个借口叫撒旦叫我做的，还是第二名？基督徒有一个第一名的借口，神叫我做的。当然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一定不会说神叫我这样做的，好，那就糟糕了。可我们看看，我们把它稍微加一点包装，其实是一样的。这个不是我要做，是我太太要我做的。你们以为是我讲，是讲成陈水扁是吧？其实我不是讲陈水扁，我是讲我们的老祖宗。你们都知道是亚当，对不对？亚当当神问他的时候，他马上就说，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做的。我没有自己创造这个女人啊，我睡一觉睡起来怎么就变成那个，我本来是单身的王老五，睡一觉起来就变成有太太了。这个太太是你给我的嘛。那现在你看他叫我吃了。那神转向了夏娃，夏娃怎么讲？是蛇叫我吃的。我没有创造蛇哎。谁创造的？我问一问。谁创造蛇的？我们都在怪神。有一个这个是我们听了会觉得很好笑啊，在北美一个大学教授，很有学问的一个大学教授，他这样说，他说我搬家以前我有好好祷告，求神保守，求神看顾，我觉得很平安我才搬家，为什么神让我搬到那个女人隔壁，害我后来跟她犯奸淫呢？基本上就讲这句话，就是说他搬到那个人隔壁，然后后来那个人，他说那个人引诱他，后来他跟那个人有婚外情。我们听了觉得他讲很幼稚，我搬家都有祷告，就所以怪神，如果我不搬过去什么事都没有了，那我有祷告啊，那神让我搬的，那统统怪神，可以这样吗？我们一起看十三节，说人被试探，就是刚才所有讲的那个亚当讲的和夏娃讲的或者这个教授讲的都一样，要好好读这句话，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这个是对于试探，我们第一个要非常非常200%有把握的一件事情。一定不能说我是被神试探。要搞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一开始先把试炼和试探这观念要帮大家厘清，厘得很清楚。神在试炼里面的确准备了一个最好的目的，有一个很美的祝福要给我们，所以试炼有的是从神来的。圣经上亚伯拉罕啊，很清楚的那个记载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个字就是试探或者试炼，同一个字，那个地方很明显的是试炼。这些事情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而这边说试探，我一定不能说神试探我。当我在这种道德上啊，这些我被引诱想去犯这种罪的时候，我一定不能说神在试探我。他原因啊，就是说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这是他原因。你注意到他是直截了当，整体的完全否定了这个我们有可能怪神说这些事情是神害得我这样。 那个我们有我们我不晓得了，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我现在啊，我做的确，我承认我做错事情，那我那个没有抗拒这个试探，我陷到试探里面去了。啊，这很不好，但是我们给自己找很多理由，很多理由的背后都是神让我在这个情况里面嘛。那些理由都是最后怪都怪到神，我的原生家庭啊什么都是神给我的，神造成我造我成这个样子。我就是这样软弱嘛。那你看就说那个我就是对异性没有兴趣，我对同性很有兴趣，所以我犯同性恋啊。你怎么说那个圣经上说这是罪呢？我天生就这样，我遗传基因就这样，我们都会这样讲啊。圣经上这个雅各书这样很清楚说，这个直截了当一概不成立，所有的试探都是邪恶的。那神不能被恶试探这件事情是神的本性，神的本性是善的，跟恶是完全没有瓜葛的，所以神不能被恶试探，他当然更不会用恶去试探人。这个地方是神的定义哦，什么叫做神？神就是全然美善的，不可能跟恶有任何关系，所以恶没有办法试探他，没有任何的邪恶可以试探神，那神更不会用邪恶或者不好的事情来试探人。雅各这边并没有一大篇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跟我们讲道理，他是直截了当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这个我们一定要存着信心接受，这是神的本性，他没有再证明给我们看，同理可证，神是良善的，已经没有，因为神就是那绝对的真理的源头了。所以雅各这个地方是直截了当告诉我们的。那所以啊，你要翻译这个原文到底是试探还是试炼，从这一节圣经我们就很有把握了。凡是跟邪恶有关的都是试探，而凡是神主动造成的那叫做试炼。这是基本上一个翻译这个字的原则。我们继续看啊，14节他说到，既然神不能被恶试探，不试探人，那试探从哪里来的？试探从哪里来的？既然不是神呢，就第二位嘛，就是撒旦，对不对？他说不是的。第14节怎么说？他说你们个人被试探是什么？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他连撒旦都替他洗罪哦，连撒旦都不算。不是我，你看，不是我的原生家庭，也不是这个社会，连撒旦都不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原生家庭可能是有问题，造成我们很多伤害。这个社会可能有各种的压力，同侪的压力，文化的压力，使我们犯罪，对不对？撒旦当然用各种的诡计引诱我们，这些都存在。但是14节为什么这样讲，是被我们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呢？因为如果不是我们的私欲，刚才讲的那一些对我们无效的，撒旦动不了我们，社会没有办法试探我们，那个原生家庭造成伤害不能试探我们，除非我们有私欲，除非我们自己的私欲在牵引我们诱惑我们，否则那一些都不足为患，不足为患。所以这一边讲的就是，凡是面对试探，我们必须知道我自己是有责任的，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把这个试探，所有的试探责任都推给别人，我们永远是一个长不大不成熟的基督徒。好，那么这边讲到私欲的牵引和诱惑，这个私欲这个字啊，这个希腊文是一个很讲到很强的渴望，很强的那种欲望啊，这个字 epithumia 这个希腊文是一种很强烈的那种 desire 欲望。人有欲望是不是一件坏事情？好好想一想看，人有欲望不一定是坏事哦，欲望是神造在人里面的哦。我这样讲有没有根据？神的确给我们这一切的欲望，让我们能够有动机，我们活得有动机。但是这个地方啊，说是一个强烈的欲望，强烈到一个地步，我不能控制， 我为了达到这个满足这个欲望，我不顾一切，不顾后果，这个就是问题了。我们如果想要一个东西，那个欲望强烈到一个地步，而且那个东西是神对于我们美好的旨意之外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问题了，我们就开始被牵引，被诱惑，想要进入一个我自己所不知道，所不能控制的黑暗里面。这个我还要再把它说明一下，就当我们这个欲望，我要的这个东西是神的旨意之外，就神对我们都有很美好的旨意，他给我们很多东西，他的旨意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东西。但是如果这是在神的旨意之外，而我又强烈的想要得到，我们就开始被牵引诱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要进去的，我们想冒险要进去的是一个我们不知道也不能控制的黑暗，这是很可怕的。我再说，有很多事情我们喜欢的也是神喜欢要我们得的，那没有问题。有的人听了牧师讲道以后说，哎呀，那个我也不能做这个，我不能做那个，我从此以后不能休假，不能出去好好的那个游山玩水。有很多事情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神的旨意里面给你休息，给你喜乐，给你享受很多，比如说大自然或者其他的事情，这些事物只要在神的旨意里面都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越过神的旨意之外，譬如说神给我很多的那个物质上的丰富让我享受，但是我还不知足，我想要更多，那不是神要给我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开始被私欲牵引诱惑，开始贪心了，我开始想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更多的东西。那么这个后果是怎么样，我们来看它这个过程。这个私欲牵引诱惑的过程很可怕的，十五节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图画，你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私欲既然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常读这句话没有很注意他用的这个图画，雅各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一个很生动的，好像一个电影一样在演这个图画。我们中间很多人做过妈妈的，你知道怀胎生小孩的过程，他讲到这是一个过程，这不是偶发的嘣一下跑出来的一个一时不小心的发生事，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开始的时候呢，是好像没有什么，没什么事情发生。你们怀孕头一个月除非你很奇怪的体质害喜的话你不知道怀孕的，你甚至于头几个礼拜去检验都不一定验得出来。这个怀胎的过程在开始的时候是不太知道的，这是它可怕的地方。私欲会怀胎，而怀胎了其实你开始的时候不太感觉。这个看起来这私欲虽然怀胎好像完全无害的，一点都没有影响，但是渐渐的它开始成型了。它成型以后，它私欲怀了胎就渐渐成型，跑出一个罪。这个当罪成型的时候，你已经不能控制了。当一个 baby 会那个开始形成的时候，他开始在里面动的时候，你知道就这个 baby 已经不是听你的话了，他什么时候听你的肚子你已经不知道了。他在用怀胎生出来这个罪，而且他还要继续成长。这罪嘛，如果小小在里面偶尔踢一踢你，就是一辈子那么小也就罢了，他一定会长大。你怀了胎以后，你没有办法控制说，哎，我这几年不想生小孩啊，所以这个胎晚一点好了，给我这几年都小小的在里面，等到五年以后我再让它长出来，已经没有的控制了，不是你控制之下，罪就要长成，它要长成了，长成它会生出来，生出来的结果是死，这是很可怕。你看这个，它用的图像是相当可怕的。我们常常不知道试探到私欲牵引诱惑是一个怀胎最后生出罪来，最后的那个长大了以后真正哇哇落地是死，我们不知道有这个过程，不知道这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个试探。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这一个神学基础，以至于我们用很多捷径想要去解决试探的问题，那是错的。在这个过程里你看到，因为是一个过程，你自己的私欲，你在它孕育这个私欲， 所以你是有责任的，看得出来了没有？是一个孕育，好像酿，我说酝酿酿酒的过程是一个刻意的过程，而且整个酝酿的过程是违背神的心意的，就你在神的心意之外，明明知道不合神的心意，你在外面偷偷的哎，就说去酝酿整个的过程。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在试探里面，陷到试探里面，必须要知道我们要负的责任。所以这一个试探使我们最后活生犯罪，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圣经里面对于这一种叫做罪，那另外有一些不小心犯的错，那不叫罪哦，那不一样。在摩西五经里面对两种，一种是刻意就经过这样酝酿而去犯的罪，还另外一种不小心，我不小心手一碰把这个杯子打破了，这个也不好，对不对？但这不叫做罪，有的时候叫做过犯。当然就说我们的翻译不是那么那个死板啊，就说但那个不是真正这边讲的罪，怀胎生那个生出来的罪。所以我那个不小心打破一个杯子，我不小心那个没有经大脑随便讲了一句话就伤人，这种事情啊、不一定叫 sin。 那么这些东西有可能我下一次就能够掌控的，对不对？我下一次就小心一点，我就不会打破杯子了。但是当我刻意去酝酿怀胎生出罪那种，我就会上瘾，我就没有办法控制的。罪和这种不小心的过犯是不一样的，这个一定要分得很清楚。我们有时候分不清楚，把这些全部放在一起，所以在那种事情上有效的事情，我也拿到罪来以为也有效，那都是错误的。你看我这种不小心犯的过犯，我只要你骂我一下，我下一次乖一点听话，那个不要醉酒，那个不要贪玩，就不会打破杯子了。这种用来罪上面是不对，这种方法是不合用的。那么为什么我必须为我的罪负责？这边是很清楚，因为我刻意去酝酿，我有一个目的把它酝酿出来的。所以要你知道，要胜过罪，最后要克服试探，胜过罪的话，我必须很诚实的，而且刻意的去弃绝这个罪，这个叫做悔改。我们明天会花一整个时间来讲悔改。雅各书里面讲悔改，讲得非常非常的精辟。我再说，因为我是刻意去酝酿这一个陷到试探里面去，所以我要从里面得到自由，能够得胜的话，我也必须很诚实的刻意的弃绝它，刻意的悔改，也是一个过程。我再说，也是一个过程。所以啊，你看有没有，你知道有人家的祷告，对不对？主啊，把我这个欲望拿掉，我就不会犯罪了。我吸毒，对不对？吸毒的欲望强烈的不得了。主啊，那个参加圣灵特会，希望圣灵来浇灌以后，我像被雷打了一样，在地上打几个滚起来啊，我就从此以后看见毒品啊，这什么东西呢？想都不想。我们这种心态是错的。我吸毒并不是不小心打破了杯子，我就上瘾了。吸毒是我看他，别人都吸，哇，那个吸着，哇，这感觉真好，我再来一次好不好？我这样酝酿起来的，所以我一定不能想要用那种捷径。现在有太多人糊里糊涂的，不知道那个神的心意去走这种捷径，那是错的。我们的那种欲望，我们那种渴望，有的时候是健康的。比如说我渴慕神的能力是非常健康的，所以我不能祷告说神啊，把我欲望拿掉。神可以真的把我欲望拿掉，我变成什么？我变成一个行尸走肉。所以那么你怎么样去那个面对这个，而不是就是说不走捷径的话要怎么办？我再说，就神一定不要我们做行尸走肉，神就是把那些很强的动机赐给我们，让我们有欲望，而那个欲望是要让我们去渴慕神所喜悦、神旨意之内的事的。那很多基督徒要找这种很肤浅的这种方式，所以常常那个悔改是一个口号，我悔改了，我悔改，有没有悔改？有，我那个悔改了。那我们其实这种追求都只是要神来解决我这个罪的问题而已，只是要神替我解决问题啊！我求圣灵啊，把我的罪拿掉，我从此以后就不犯罪了。 罪不是神放在我里面制造在我里面的，神给我的是好的，我去譬如说在犯奸淫的人，性的能力，性的那种欲望是一个非常美非常好的，神赐给我们让我们享受婚姻关系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我硬是不照神的心意用在我的婚姻范畴之内，我把它拿出去用就犯了罪，结果自己的满头包，那后果很严重。我跟神说啊，神啊，把我的性欲拿掉好不好，神造在我里面这么好的东西，神怎么会把它拿掉了？这是我犯了罪，我要去从我自己犯罪这边去悔改，去那个弃绝这个罪。所以我们不能求圣灵把我这个好的东西拿掉。周成柱牧师有一次啊，碰到一个很胖的女孩子来跟他说，那女孩跟他说，能不能帮我祷告，把我里面贪吃的灵赶出来，贪吃的邪灵赶出来。你看周牧师怎么回答啊？马太福音17章21节这样说的，这一类的鬼啊，若不是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你去禁食祷告好了啊，你必须要给自己负这个责任。而不是说啊，那个通通怪在邪灵身上啊，邪灵赶出去我就好了。所以啊，圣经教导我们，神不会把我们这种欲望拿掉，不会把我们这种动机拿光。神有的时候会医治我们肉体的疾病，有的时候是，特别这种肉体的疾病不是我酝酿的，不是我去制造的，乃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意外或者不知道原因就突然发生了。有的时候神用这种超自然的方式医治我肉体的疾病，但是在这种属灵上刻意酝酿的罪，我在圣经上找不到任何一个例子或者教训说神会这样的。我去参加一个特会啊，那个哭啊喊啊，那个圣灵就把我这个罪拿走了，从此以后我就不犯这个罪了。我在圣经上找不到一个例子，也找不到一个教训。我们不要被这种奇奇怪怪的特会啦、错误的教导去引诱了，那又是一种试探，那又是一种罪。那么这一段圣经既然讲了我们是有责任的，既然讲了这个罪，这种陷入试探是因为我自己私欲，而不是别人该负责，不是撒旦该负责，那么他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能看不太出怎么办。在16、17节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智慧。16、17节我再念一遍给大家听。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一段有很丰富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从陷入试探的那个危险里面，那个能够得到释放，能够得到自由。其实这样子，雅各书在接下去第一章里面再讲到两点，我们怎么样从这种试探的，怎么样去面对试探的重点。第一点就是16、17节，我等一下要花时间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点，从18节开始是很明显的，就他讲到神的道。神的道，圣经是绝对不可以忽略的一件事情。圣经可以使你远离试探。你记得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三次都是用圣经，神的话来抵挡那试探者，试探人的。那甚至于撒旦也用圣经的话来试探他，他仍旧有很清楚的用神的话语来抵挡。所以神的话是很重要，那是18节以后，那我们今天就不花时间讲了。我觉得那一部分你们可能比较容易自己看得懂，16、17节却不那么容易看得出来。16、17节到底在讲什么，跟前面讲的有关吗？我们可以用用脑筋想想看。我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把它整个整理啊，就是神在等候我们很诚心的悔改。注意到神要等候我们悔改，神不会在我那个只是那个没有真正悔改，只是很肤浅的说我悔改了，想要利用神来解决我这罪的问题的时候就做什么事。神等我很诚心的真正的知道我的责任，知道是我酝酿而陷入这个试探里面，真正的恨恶这个罪，弃绝这个罪。然后神怎么帮助我你知道吗？神把我 对于这些罪的这种私欲牵引我诱惑我进入罪的这种私欲，这种欲望，私欲原文就是欲望了，没有私这个字，这个欲望转一个向，导向去爱神。我有没有讲清楚？我讲的太啰嗦了。这个欲望使得我们陷入罪，对不对？因为我们私欲牵，这个欲望牵引诱惑我们去爱神的旨意之外的东西。神救我们的方法就是让同样的欲望，同样强烈的欲望方向被倒转了，转过来爱神，渴慕神旨意之内的事情。所以我们再看这一节这两节，就你就会发现很深的智慧。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我们为什么会陷入试探？因为我们看错了，以为那些东西在神的旨意之外，不是从神来的东西，可以让我得到美善的，让我享受。他说这位众光之父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灵魂。仔细想想看，我们要不要试着想想看，这位神，这位众光之父那边给我是赏下来给我的美善的事情有哪一些啊？我们现在想一想，不太容易想到，不太容易想到。为什么？我一想就哎呀，最近那个金融海啸以后，我那个银行里钱又少了好多了。一想哎呀，最近身体不好啊，身体有病啊，我们想到都是不好的东西，从神那边来，一定是从神那边来的。我们不太容易想到神这么各样的美善，那各种事情想来不太那个屈指可数，对不对？我们常常这一切美善的都当作理所当然， take for granted， 所以我们才会被那16节这个地方不要看错了，事实上原文的意思可以翻成不要被骗，不要被骗， do not be deceived， 很多英文翻译本是这样，不要被骗。我们常常像夏娃一样被骗。夏娃为什么会吃那果子？因为那个蛇跟他说那个好，对不对？他看那个果子，这真是觉得好吃，又觉得既然吃了就会跟神一样，眼睛会明亮，会有知识，知道能够分别很多的好坏。那这个都是神没有告诉他的，是撒旦讲的，他却相信了撒旦的话，所以他是被骗。他被骗。那撒旦最可怕的地方，他的谎话不是全部假的，如果是通篇谎话那也很容易验证，通通谎话，那他大部分是真的。他告诉夏娃说，你吃了以后就明亮，就能够自己辨别好坏了。他没有告诉夏娃是什么，当你吃了以后，你就在神的这个祝福之外了。你在那个神所赐福的这个伊甸园之外的话，你能够分别好坏有什么用呢？因为你所能得到的只有坏的，所有好的都在神的旨意之内，在那个原子之内。他却去那个吃了以后，跑到那个被赶出那伊甸园，他讲的不全是假话。那个果吃了果子以后，他真的可以自己辨，就是自己有一个辨别好坏的那个能力，他原来没有的。但那个能力有什么用呢？对他一点都不是祝福，而是咒诅。所以我们再看就说他说我们不要被骗，我们不要被骗。所有的好的都是在神里面，在神之外没有任何好的。这个我们却常常把神给我们的所有好事当作理所当然。所以只有什么时候我们才感受到他存在，就是当他被拿走的时候，神给我的很多的各样的美善的事物有一天突然没有了，我才想到原来我一直在享受那个，怎么没有了？当那种被拿走的时候，那个常常就是一种试炼。我本来很有钱的，有一天突然破产了，我才想起来过去神这么恩待我，让我物质上这么丰富，那个是一个试炼。很多人我记得当初那个金融海啸的时候，在金融海啸之前我听到很多人在抱怨他的工作我不喜欢我的工作老板多么不好我这个收入好少啦。金融海啸之后很少人抱怨了，因为怎么办？因为很多人失业了。 啊，所以有工作就不错了。所以那个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当做理所当然，直到失去了我们才那个，哎，我们有健康的时候，我一点不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美善的好的事情，直到有一天我突然生病了，我那个想做什么事情已经没有力量去做的时候，我才想啊，我从前健康的时候我怎么不知道感恩。我们其实都是罪人，我们是不知感恩的人。所以啊，我问，如果明天这个太阳就不再升起来了，那我们会怎么办？一片黑暗，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因为反正太阳一定会升起来，我们是 take for granted， 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空气，如果有十分钟这个世界上空气突然没有了，那我们会怎么办？我们不会这样想，因为反正不会发生，我们早就当作理所当然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阳光，这个空气，这一切我们都不需要担心，我们太有把握，太有把握了。我们为这些事情感谢神吗？我们大家不会，我们反正都是继续享受它就是了。因为用惯了，不觉得是，就说这是谁给我的，反正我就有这些东西。好，那么神这边说，神这位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银河，他的可靠性，他的确定性超过太阳，超过空气。你说不可能没有太阳，不可能没有空气的，但是神他的可靠性超过太阳，超过空气。所以这地方说，他是在他完全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你完全可以依靠的。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不管是再不好的事情，你觉得再糟糕的事情发生，他都是可靠的，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好处不给我们的。啊，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旧约里面那个讲到神的好处，他那个大卫家祷告说，我的心呐，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个也可以说到，我在你以外没有什么好的。那个诗篇另外讲到，就是说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那保罗更说了，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他和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就从神来的一切好处，神不会保留任何不给我们的，从他来的都是好的，凡是好的都是他给的啊。这些你知道，就说这个是又是必要条件又是充分条件，凡是好的都是从他来的，凡是好的没有一样他不给我们的。我这边我并不是在离题在讲别的事情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试探，我们为什么会受试探？为什么会陷到试探里面去？因为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欲望被导向错误的方向去了。我们想要一些东西，我们以为是好的，那不是神要给我们的。注意到这一节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不是神给我们的就不是好的。对我好的东西，神从来不会说不给我。凡是在神旨意之外的，就算我去吸毒能够感觉的飘飘欲仙，那种感觉好的不得了，那是不好的，对我不好的。但是我却有那种欲望，把欲望用在那些神的旨意之外的东西身上面，以至于我陷入试探。夏娃是这样，那个心境陷到试探里面去了，因为他被欺骗，认为神居然把最好的这个知识树的果子留着不给他吃。神真不好，虽然到这个那伊甸园里充满了祝福，充满了好的东西，他还觉得最好的一定是这个，否则神为什么不给我？哎，我们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子孙哦，我们跟他们有一样的态度，我们都在这里以为神一定把最好的收了不给我们。哎，很多人是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教儿童主日学，那小孩就跟我说的，那我喜欢的东西神都不会给我的。我不喜欢的东西才会给我，那个神给我的我都不喜欢。我们常常会像夏娃一样被欺骗，所以这个地方啊，对于试探，我们第一副解药，第二副解药我不说了，就是神的道，从十八节开始我们自己可以看。第一副解药我一定要讲，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不希望你的私欲来牵引诱惑你，那么你需要爱神， 你需要让你的欲望是很强烈的去渴慕神。我不是在讲一个口号，渴慕神是一个口号，我们追求神。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神是这么的良善，这么的美好，他实在配得我们所有的渴慕，我们所有的热情，所有的动机都可以放在神的身上，在追求神的上面。你看啊，我们常常我们讲到我们对儿女对年轻人，我们常常告诫我们那些年轻人，你不可以那个沉迷在这些事情上。比如说年轻人很喜欢沉迷在网络，对不对？我们骂这些小孩子不要沉迷在网络上啊，那个这些或者是说那个这种感官的一些那个享乐上面。那我们一直讲一直讲，这些小孩对我们讲的是很厌恶的，是唠叨。他们妈妈去跟他说，你不要那个整天玩网络了。好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吧？都是这样子，那小孩子都是这个样。他知不知道？他真的知道，他也知道一直沉迷网络多不好。你不用跟他讲，他自己那个考试不及格回来就知道啊，都是上个月都在那搞网络，结果考试都不会，他自己知道很清楚。所以妈妈跟他讲，你不要再玩，我知道了。好了，我现在走了。你讲完了没有？那但是我们这样子啰里啰嗦的去规劝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年轻人带到来爱神的话，世俗上就网络不吸引他，自然有别的东西吸引他，因为这个世俗太多太多的引诱了。所以既然我们的年轻人是这个样子，我们年轻人需要有一个更高的人生的目标，他们需要认识神，追求神，然后他们才不至于被网络的色情啦，网络的那种电动游戏啦，或者毒品啦，这些去引诱。凡是这一类东西，网络成瘾、毒品成瘾或者网络色情，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灵性的问题。这不是道德的问题，不是道理的问题，不是教育的问题。灵性，因为他们灵性是空的，因为他们不爱神，他们不认识神，不想追求神。当他们转向追求神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不受这些辖制。我们讲年轻人，其实我们成人我们也一样，我们灵性里面因为空虚，因为我们不追求神，我们不爱神的缘故，很多世俗的东西都会吸引我们，都会引诱我们，牵引诱惑，使我们陷到试探里面。如果我们真的在内心深处开始体会神是有多美好，神是有多好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优先顺序都会重新调整。雅各书在教我们一件事情，爱神不要爱世界，爱神不要爱世界。当我们真的开始爱神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个非常积极的、非常有动机的一个目标，我们有目的，我们追求，人生有追求的方向，我们那种要追求神的旨意的那种欲望会强到一个地步，过去牵引诱惑我们去犯罪的那些试探越来越失去他的那种吸引力。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那种私欲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让我们陷到罪里面去。只要我们爱神的时候，这些私欲，这些那种使我们犯罪的那种欲望就变得软弱了。但是当我们疏远神的时候，这种欲望又会回来吸引我们。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要爱神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许多得胜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经历，就当我爱神的时候，世界对我的吸引力就失去了。这个叫做一个属天的呼召。我们人生必须是一个蒙召的人生，我们不蒙召的话，我们自己各样的追求，你用这个追求取代那个追求，迟早还是陷到试探里面去。我们必须有一个属天的呼召，蒙召的人生使我们能够追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追求神的旨意不一定是叫大家都去做那个奉献做传道人啊，就说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神的旨意却是非常丰富的。神可以借着一个非常平凡的生活，把他丰富的美好的心意完全表露出来。一个人只要越认识神，就越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上去爱神。 你的工作、你的家庭，甚至于你的休闲生活里面，都可以有很丰富的神的恩典，都可以值得你去渴望、去追求神的旨意，使你不至于去追求世俗的很多的引诱。我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一个教授，他跟他的邻居的一个妇人发生奸淫的关系。那么他搬家，如果他不搬家，大概就没这个事了。神为什么没有阻挡他搬家呢？神若阻挡他搬家，他就不会犯罪了，对不对？但是他会犯别的罪，好吧？但主要是这样，他搬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他搬去那个地方，可能神有很多旨意，神有呼召要他搬到那个新的地方，有很多很好的事情可以让他去享受神的。他可以在那边见证神的恩典，他可以那个在那边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很好的事情。但是他对于另外邻居的这个女人的那种情欲，已经胜过了他对神的爱。所以他搬去以后，他明明知道不是神的心意，他要去放纵自己这样的私欲，以至于他陷到罪里面，这是他的责任。如果他知道神的旨意的美好，如果他真正知道16、17节里面讲的这位神的美好，他可能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去行神的旨意。而这个时候，邻居那个妇人再漂亮、再吸引他、再想要勾引他，恐怕都起不了作用。就是因为他的生命里面，他不把神放在他生命里面，他不追求神的缘故，所以很多事情就开始引诱他。我早上问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你信心是真的吗？你看这重不重要？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你是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你一定是追求神的。当你开始不追求神的时候，什么东西五花八门的怪东西都可能吸引你。我们要胜过试探，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爱神。说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这不是一剂特效药，一服下去，我从此以后百病不生。这个是什么？这是还是我们早上讲到一生的操练，我们一生追求神，这是一生的旅程。所以你看我说的那个教授，他能够祷告神说把他的对隔壁那个女人的那种情欲挪去吗？当然不能，神不会这样做，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凡事上追求神的旨意，我们越追求神，这些试探就越不能伤害我们。那我把这整个观念把它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给我们很多好的美善的祝福，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工作，很多都是美善的祝福，这些都是神心意里面要我们去好好追求、好好做的。他的旨意是要我们用这一切事情来更加的享受他的美好，然后我们更加的追求他。当你把这一切他给你的美善的事物当作从上头来呼召你好好去追求，你就越能体会神是多么美好，你就越不会被世界引诱。当这一类的刚给我们的美好事物，我们已经体会到他的美好，但有一天我突然失去，譬如说我有一天突然失去了健康，这种事情叫做一个试炼。为什么会有试炼？因为这些是美好的神给我们的事物，但不是神自己。所以我最后要讲的就是，自恩者和这个恩赐是不同的。我们追求神，而不是追求神的恩赐，不是追求神的礼物，而是追求神自己。试炼会暴露我里面真正的心态，到底是追求神呢，还是追求神给我的好东西？这些东西是好的，没错，但是我用这种取代了神，这种东西就变得不好了。所以当我突然，譬如说我失去了健康，那这一个考验是让我，这个试炼让我看清楚，我到底真正的爱神，还是爱神给我的健康？同样的，财富、 工作，其他的都是一样，家庭、教会都是一样。这一切东西失去的时候，就有一个试炼的来临，试炼临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是凭着信心能够在试炼里面当作仍旧把它当作喜乐的，让我们能够产生忍耐直到成全完备呢？还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弃掉了神，那个去陷到试探里面去？我刚刚说了，试炼如果我们没有得胜的时候，我们没有把它当作喜乐的时候，很多时候试探就产生了。那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真的失去了，譬如说我失去了金钱，我就开始埋怨神，那这表示什么？我当初已经不是在享受神，而是在享受神给我的金钱。所以试炼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对于试探来说试炼也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有的人，我觉得特别像我们传道人这些，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很热心的服侍神，其实我已经早就已经走样，我服侍的神给我的名声、地位、权力，这些在教会里面的影响力，很多我享受的是这些。当这些被拿掉的时候，我还是不是还能够爱神，还能够以为大喜乐，能够忍耐，这才是考验。所以当这一切的事情，当试炼来到考验我们的时候，我要记得我们靠着主，靠着这个圣经教导我们的，把它当作大喜乐，在里面忍耐，我们就不会让试探产生出来引诱我们，使我们牵引诱惑走偏，而我们能够继续重新调整我们的爱、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热情，都专专的指向这位神。如果我们对于神给我们的好的事情的那种欲望是超过我们对神的那种热情的话，我们就会变成利用神来得到这些事情、得到这些东西的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很危险，我们已经陷入另一种试探里面。我们谈到就是说，很多教会在推成功神学，他们当然不会明目张胆说这是成功神学，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的做法、他们的讲法、教导已经是成功神学了。为什么呢？因为成功神学最迎合自己的喜好，最迎合会众的喜好，大家都喜欢，人都是喜欢这个世俗上的很多的能够给我们的。但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一切若不是从神来的都不是好的。试探给我们的很短暂的满足我们的欲望，然后让我们陷到无止境的后果里面。好，我再下一个简单的结论，所有美善的事情都是我们来使用的，但神是要我们去敬拜的，神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我们把这个颠倒过来，变成神是被我们使用的，我们去敬拜神给我们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就陷入试探里面。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仍旧在那里追求这些东西，在那个不自觉的陷到成功神学的那个试探里面去？就是因为我们把神和神赐的那些美好的东西颠倒了。我们应该是敬拜神而去使用神给我们的东西，结果我们使用神去敬拜那些把那些东西当作偶像来拜。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让我们随时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能够分清楚什么东西是应该被使用的，什么东西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一定不能放错。那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